诸位家人，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刚刚我们听了师长老人家《太上感应篇》两集的开示，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每一集好像师父在给我们灌顶。我们珍惜每一次师长老人家给我们教诲的这个机缘。所以无量寿经当中说到唯教菩萨作阿舍离，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所以师长老人家每一集都是用他的心血在讲，每一集都是用他一生修学的精髓在讲，所以每一集都是生灌顶阶受菩提记。假如刚刚这两集我们有完全听进去了，那当下就是初发心菩萨，有没有？中跟孝就是宇宙的大圆满了。好，所以我们珍惜老人家的法缘，因为承德常常跟一些有缘的同修，比方说到新加坡或者到一些地区去，有时候一上车当地的同修接我们，真的也会跟他们共勉，说到呢这一生我们遇到师长老人家，就是这一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那只要珍惜这一生都能自行化他圆满，自己养了这个菩提智也能唤醒别人呢这样的志向。所以我们真看懂因缘知缘习缘造缘，知福习福造福，知恩感恩报恩。我们有了这样的心境，我们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修学心态，就是老实听话真干。我们这几节课一直在跟大家谈修学的观念跟心态。第一点，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实在讲这句话我们可以交流多久可能我们讲40年都还在讲这一句，有没有？哪一句不是这一句好像我们交流这一句的时候每一次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再来一句好吗？ 大乘起讯论。因为我们这一两天都在谈哪个重点？信心。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那代表信心假如没有发出来，那善根能不能增长？那不止不能增长，还会怎么样？疑惑越来越多啊，疑云密布啊。所以信心重要啊。所以祖师慈不慈悲？他们都是应机说法啊。这是马明菩萨大乘起信论哦。他老人家好像我们现在读的《劝发菩提心文》，净土宗十一祖行安大师，他们为什么要著书立说？应现在众生的根基需要。好，马明菩萨讲到呢，本觉本有，下一句呢，不觉本无。好，这一句能不能治所有的烦恼？哦，我们好像开了不少阿伽陀药了哈，哎，这一句可以治百病哦。啊，这在理上讲啊，是治百病。在行上讲呢，那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治百病。啊，理论讲完了，下手处啊，有时候做不到。啊，但是这一句佛号呢？那是自方便自善巧，叫巧入无声，他不知不觉你就入了真心的境界，你就不知不觉入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境界，那是法身的境界了。讲到这里可能大家又云里雾里了。比方跟大家举个例子，十善业道经哪一句话最重要？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见杂。那能做到的这个因做到了，感什么果？感得诸佛菩萨都在你左右了，那其实就最后的结果就是感得佛果了。那这一段话很重要啊，我们学了也觉得一定要落实啊，好不好落实？昼夜常念善法，南无阿弥陀佛；思维善法，南无阿弥陀佛。观察善法，南无阿弥陀佛，不容毫分不善见杂。有时候我们在不要让不善相续是吧，你起个贪念起来了，哎呀，现在要叫哪一句经文来对治啊？你还翻大藏经吗？来不及了。嗔心起来了，这个时候是要用妄忍还是烦忍还是习忍还是持忍？哦，这个时候就来一句六字统摄万法啊，来这一句万德洪明啊，南无阿弥陀佛，不容毫分不善见杂。你看这个理落在事项，这个一句佛号方不方便，善不善巧？对呀，尤其我们现在人的生活啊，这么紧凑啊，修行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你还常常有时间让你打坐，让你很多时间听经、读经，不一定有这样的福报。这样福报的人少， 所以为什么这个法门当机，这个法门很容易学，又稳当又快速啊，甚至你没有时间听经，你只要老老实实念啊，就得无边的利益。锅炉匠有没有听经？一天也没听过啊，可是人家才三年就怎么样，站着做佛去了啊。所以但力行不学文啊，是一心见真理，这个法门厉害吧？对啊，他但力行啊，他只念而已啊，不学文他搞不清楚，可是他老实听话真干啊，是一心见真理，念到站着走了，那都不是普通境界的。好，接着我们看十三页道经讲完了，《金刚经》大家数吧。整部经在讲什么？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对呀，我们都知道本觉本无啊，他每天在那往外冒啊，妄想分别执着啊，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啊。哦，你看《金刚经》讲了这么一段。啊，这个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一切忏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讲了很多提醒我们的重点，啊，让我们怎么离世相？哦，是吧？好，你看。假如在四相当中用这句佛号来立行，云何应住啊？南无阿弥陀佛。云何降伏其心？南无阿弥陀佛。哇，你看《金刚经》就结束了。所以在四相当中，那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说千经万论呢？处处指归啊！啊，一切诸佛之法要，菩萨万恨之实难啊！如来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么直接了当又这么方便的方法，这诸佛都是讲这个方法。哎，为什么讲其他的方法？因为不接受了才讲其他的嘛。若人识得此法门，一切诸佛皆随喜。啊，假如诸佛如来跟你有缘，啊，然后呢，他看到你在念阿弥陀佛，他一句话也不跟你讲，他说随喜功德，随喜功德，一切诸佛皆随喜了。好，那我们这个。话说回来了，就是刚刚提到呢，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啊，这个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所以师长老人家刚刚讲经的时候，都提到说，我们为什么心发不出来？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真相怎么样？没有彻底了解啊！你了解了，你就能发得出来啊！所以本觉本有啊，这个真相我们相不相信？其实这一句话跟佛开悟第一句一不一样？一样的话嘛，都相应了啊！不觉本无。这个师长老人家是我们的亲教师，很重要。你看师长老人家在这两句下面还加注解，有没有？怕我们理解不够深入啊。本觉本有， 一定可以恢复。不觉本无，一定可以去除。好，我们再拉回来《达摩祖师传》，大家相不相信我们待会讲的所有修学的观念跟心态，《达摩祖师传》里面全有。好，我们现在拉回来哪一幕呢？二祖在这个洞口跪了三天三夜，有没有？最后这个时候假如有点音乐就好了，就电影那个音乐所以乐教还是挺重要的吧。那个音乐一出来，我们那种心情就被带动起来了。你们现在听到音乐没有？配合一下已经在耳边响起来了然后就突然风一吹，咔，那个盆子掉下来了，两个人的耳朵的嗯，有没有拉了一下？有没有不是啦，掉下来了，然后达摩祖师身体那一根针怎么样？噔，跳出来了然后二祖的耳朵也动了一下，这个叫什么？感应道交了。然后达摩祖师就转过来了。你当时看达摩祖师转过来，感不感动？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是谁啊？二祖是吧？你是二祖啊！你假如用这样的心境去听师父讲经啊，三年你就大彻大悟了，是不是？哇，那种心态听课，那收益多大啊！句句入心啊，终身不忘了。这是做得到的。我跟大家举一个最真实的例子：李炳南师公，他只见过印祖一面，但是印祖是开悟的人。他一看缘他知道一见到李炳老，那整个好像是上午还是下午几个小时完全都给他一个人说吧。而那几个小时的话呢依李老在台湾教化38年，那往生的人不计其数，那等于印祖当时候讲的句句他都不敢忘怀，到了台湾完全落实。这是真实我们这么熟悉的师公给我们表的法，那就真的跟这个达摩祖师跟二祖相见那种心境一样的。接着达摩祖师讲了你一定是有所求而来嘛，是吧？不然你怎么这么诚心一定是为了求法而来那你有什么所求就说吧接着二祖说，我的心不安。大家心安不安？不安呢？不行，达摩祖师再看一遍，看到安心他说，我的心不安，求大师为我安心。那达摩祖师讲了哪一句话？将心拿来，老身帮你安。接着二祖接了什么话？我怎么找不到那一颗心？达摩祖师说，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接下来大家有没有看到二祖慧可的表情？一开始 有点疑惑。接下来呢，微笑出现了，有没有？那个微笑代表什么？哦，好像那个一些记载里面有了，密心了不可得。他找不到，刹那生灭啊，他是假的，他根本不存在。他把妄心的本质看清楚了，他就笑了，不觉本无啊，一定可以去除掉。所以根性利的人，这么一来，我帮你安，一找啪就开悟了。哦，所以真妄什么？理上讲，一念之间。哦，所以师父常常说，他不听。为什么不听？苦还没吃够。哦，所以师长这一集又讲了，方东美教授说，佛法是什么？人生最高的享受。什么时候过？ Right now。 你不肯放下了，那就不能过嘛。那为什么不肯放下？还想继续吃苦吗？好日子不想过吗？这叫什么？跟自己过不去吗？哦，哦，所以我们用啊这些祖师的求学心态啊，来听师父讲经啊，这个会得大受用。印祖强调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又怕我们不够重视这一句话，老人家再加了什么？百分沉静得百分利益，千分沉静得千分利，万分沉浸得万分利。师父这一段开始在讲什么的时候讲出来了，在讲六祖慧能大师求学那种心态，把这句话开出来了。哦，好，那我们接着看第二点啊，老实听话真干。其实要注解这六个字啊，我们还得要复习复习啊。我们之前看过，师长跟随恩师雪庐老人学习经教十年的因缘的一些老人家自己啊表的老实听话真干的榜样。哦，因为这么联想，我们去体会就比较具体。哦，第一呢，何谓老实？老实者啊，严守三个条件。大家应该都记得吧？哦，第一个，从前所学呀，概不承认。二呢，所看文字啊，必经老师批准。啊，三呢，只听老师一人所讲之经教。哎，师父那个时候说到啊，这三个条件开出来啊，乍听起来好像很跋扈，有没有？哎，最后啊，还很跋扈，但是师父还是同意了。师父为什么同意？哎，这又是一个重点了。师父认不认识李炳南老师？第一次见面呢， 可是他为什么接受？啊，灿云法师还有朱经咒老居士，尤其朱经咒老居士啊，师长老人家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老人家了。啊，那朱老跟李炳老他们是同辈的。所以师长老人家他会看人，哎，人会看人很重要哦。他非常相信朱老他人生的阅历，他这么推崇李炳南老师，那决定啊，这是大善之事。好，这也是那个师长会看人的。好，哎，接着师长老人家讲到了啊，什么都不能看，什么都不能听，大概三个月啊，心就清净了。你看他老实听话，所以老师为什么叫他这么做？他虽然不理解，但是他照做，他慢慢就什么了解了啊。结果他一了解了，到第三年呢，我跟老师讲，我很受用啊。我跟老师说，我再遵守五年。啊，所以师长老人家守了十年。啊，这些话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啊。你说那是师长守十年呢，你要再拉回来了，佛法是内学啊。请问，我们不守这三个条件，能不能成就？那师长老人家的根性都要守这三个条件，那我们不守怎么成就？再来哦，这三个条件也不是李炳南老师开的啊，是什么？祖祖相传。哎呀，讲到这个祖祖相传也很难呢。祖祖相传为什么搞到现在？好，一个好学生呢，要找个好老师很难。好老师要找一个好学生，怎么样？更难。找到几个真正相信老祖宗的智慧的，啊，像承德自己，也是慢慢经由师长引导。才越来越佩服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大家看师父讲到的拜师啊，师长老人家说我们老祖宗通达人性啊，哎，治理作业是什么人可以治理作业？圣人呢，不只是圣人呢，还要是有其位的圣人，没有这个条件他还干不了。哎，所以谁治理作业？周公。哎，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做礼乐焉，他怕后面有刘辟啊。哎，所以周公治理作业，我们要好好学他的善巧跟智慧啊。你看拜师礼，你看那个拜下去，师长老人家为什么一直讲？他自己的自受用太大了。他说就那么短的时间，那个尊师的根怎么样牢牢扎在自己的心中，那怎么敢轻慢老师？那个年龄最尊重的人是谁？父母啊。父亲给老师行三跪九叩，他怎么敢不听老师的话？好，所以我们对老祖宗的智慧啊，那真的是要一点一滴去体会啊，越来越深了。哦，那说我相信啊，事实上呢，我们所面对的是我们的惯性。我们学习知识性的惯性是存在的，所以师父讲我们佛门 强调什么？悟性，有没有？刚刚讲的，强调要开悟啊，强调悟性。怎么样才能开悟？放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看师父讲经多善巧啊，讲到这里做不到，老人家接着讲什么？你们听师父讲经要看到他的心啊，你看李炳老跟师父那种交心羡不羡慕啊，师徒如父子啊。你看两个师徒就在那个师长住的那个小房间，很小，我们都去台中联社看过，就在那里研究大专佛学讲座开哪些课啊，谁来讲啊，师父都在后面出主意，结果呢师父连露脸都不露，高啊，把事情给做成了，功劳全部给别人，是吧？哎，那你看心心相印啊，你看李炳南老师也不安排师父上课，怕人家嫉妒啊，他在台中就不好立足了。哎，但是李炳南老师也有善巧啊，不给他排课啊，上去讲一讲，有事了下一节课就叫师父带他上课，都有善巧啊。世事无碍呀，还是让师长老人家的修学去供养到所有的学生呢。好，为什么承德感叹呢？这个祖祖相传呢，但是要相信不容易，我们就拉到民国时期弘一大师跟太虚法师，你们看过一轮明月没有？看过吧？他们两位大善知识有没有相聚？有吧？那太虚法师还要邀请他去弘法嘛？可是你看弘一大师做什么？老老实实依古法带学生，师俗。我们整个教育界甚至整个社会现在弥漫在什么？创新，创新上面，创新叫方便为门，你没有根本怎么创新？创出来的都是杀盗淫妄，把这个社会毁了。你说那些搞杀盗淫妄的人有没有创造力？很厉害啊，他很聪明啊，可是他本没有了。那现在我们在学术界写文章一直要创新创新创新，请问写论文要干什么？写论文要干什么？我要升副教授啊，升教授啊，哇，字发错了，要发什么字？为一切众生尽忠尽孝之志啊，本不见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这个是在70年前吧，七八十年前，七十年前的。差不多了啊，这情境了，再拉到哪一个境界？3年前，修师校长见到老法师，现在不是中国人跟中国人相见呢，现在是一个英国人跟老法师相见，所以你说现在要成就一件事，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体悟够深了吧？ 我们体悟的够深了，就别再挑毛病了，别再挑不足了，哪不足啊，我就扛上去了。这是真看懂时代的人，真看懂因缘的人，真看懂局势的人，他的心境自自然然就是这样。所以格言别录是人情世故啊，它里面有一句话讲，处难任难任之事啊，要有力而无气。他已经看清楚这个事有多难了嘛，所以他有力啊，能出多少要出到多少，不会保留的，是吧？我们邓家长能推多少人他就推多少人，他不会留一手，哎，有时候甚至想把自己都送过来哦，任难任之事要有力而无气。哦，你这儿挑这个不顺眼了，看那个人不足了，哇，这一念一起没有把他止住啊，人我是非就在团体发酵了，该干的事都十万火急了，一有人我是非，内耗又产生，情何以堪呢？所以为什么在大家庭里面，做长子的、做长女的，心境不一样，那是境界的历练。哦，你看我们张霞班长，她是大姐，底下也都是兄弟姐妹，都是归她管。哦，小时候啥活都是他得带头去干的，哦，甚至是弟弟妹妹可以看书他得干活，哦，你看很多像我妈妈那一辈的大姐几乎都没念啥书，然后就扛家务，然后让弟弟妹妹读，其实谁有福报啊，都有福报了，心用对了都有福报了，真的，你注意去看，这样的大姐后福无穷的。看破世间啊，没有吃亏的事啦，阿弥陀佛，有什么好计较的？吃亏是福啦，啊，福气啦。师父讲的话就很轻轻的一句，娓娓道来，那人生的味道，人生的意境很浓的。吃亏是福啊，哦，所以人任难任之事，所以你没有人生阅历啊，看这些句子干干的，你历练过了，哎呀，口水都出来了，很有法味呢，有力而无气啊，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道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大道场，一进去看你年轻干活啊，劈柴啊，刚好在建寺啊，搬砖啊，就干活，你每天在那都不让我去念佛堂念佛，也不让我去听听经，边干还在那里发牢骚，干啊干啊，哎，干到有一阵子了，好，去听经，去念佛。那个有没有用意？有啊。你看我们出家，一出家做沙弥啊，干什么？整个丛林，什么活你都要干。哦，这厨房干完了，干大殿。哪里干完了干哪里，啊，讲到这里其实我挺混的，哦，都没有锻炼过，甚至于那个我们看那个沙弥律仪啊，你要剃头啊，要去向你的亲教师禀报， 所以照理讲呢，我要剃头的时候要往巴黎打一个电话，师父啊，我今天可不可以剃一下头啊？师父说可以，你才可以去剃。那假如我这样干的话，呵呵，师长老人家可能大使都接待不了。所以这个有时候要依义不依语。他这个重点在哪？让我们完全归零。不归零，我曾经学什么呢？我有什么呢？这个心念就是慢心，它只是细微而已，它还是慢心。所以调伏妄心啊，唯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所以看不懂啊，为什么连剃个头也要报告？你再去体会你就懂了，你再去看三个条件你就明白了。弘一大师一代高僧，他为什么说一事无成人见老？一事无成，我们看了都傻了。为佛法为众生奉献那么大，他的心上是一事无成人见老。只要生死的事了不了了，那是全都是过眼云烟的。对我们讲课的人来讲，讲经是修福，哎，跟了生死不是一回事啊。了生死是放下才能了得了。六祖大师的一句话振聋发聩啊，生死大事，福不能救啊。福还有修得比梁武帝大的吗？护持多少人出家，盖了多少佛寺，福大不大？可是他的名闻利养没有放下，所做一切并无功德。福再大，福不能救。他最后还遇到什么？侯景之乱，抑郁而死啊！自己底下这么大臣居然反他，把他给活活饿死。其实是因为他前世养了猴子，结果他在那修禅定了，忘了那只猴子，把那只猴子活活给饿死了，中了这个前因，这一世猴子变侯景来给他讨这个债。可是假如当时达摩祖师那一幕，他马上并无功德，一往内开悟了，后面的剧就不是这么演了。所以开悟重不重要？我们这一生太多开悟的机会了，何处是道场？凡夫跟佛什么一念之间呢？我们把它错失掉了，把开悟的机会一幕一幕给忘了，给忽略掉了，最后被死神给吞掉了，都被无常吞了。无常迅速啊，来，无常一来打得我们措手不及，就别说死神了，像陈德这一年多也很沮丧啊，就被一个病魔就打得晕头转向了，一点功夫都没有啊。所以陈德最大的老师啊，就是这个病啊。这个病告诉陈德什么？这个身见还很重啊。一有身见了，担忧身体了，妄念就相续了。最近为什么身体好一点呢？因为最近比较不想自己的身体了， 因为最近啊，有70几个佛菩萨来了，啊，我不能呢，没有尽点本分，啊，所以这个脑子里就得想，哎，要上啥课啊？妄念少了，啊，所以要向大家致谢阿弥陀佛。哦，这真的是感谢大家救我，呵呵，哦，这个身体啊，确实有好了不少啊，你们应该听我现在有时候一讲激动声音挺大的啊，不过呢要谨慎一点用啊，因为说院里面有一句话讲，病情加重都是在病情稍好的时候啊，有没有道理？一好了哈，有点太得意忘形啊！哦，所以人的道心都是在什么时候退掉的？顺境来了，警觉性一没有就退了。啊，孝心都是在什么时候不见了？娶了老婆了，抱了儿子了啊，高兴了，孝心就退了。所以善护自己的法身慧命啊，挺重要的。哦，好，所以我们在体会啊，祖师的一句话，都不是他想讲什么，那祖师还有想讲什么，那他就不是祖师了。师父有我想讲什么，那他就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尊重，他都是什么随众生心应所质量，看看谁真看懂他老人家的心了，就跟他交感了。所以谁是传人，跟老人家同心呢，就是传人了，哪有那么复杂。其实师父都教了，师父说我们要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解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这话不是身冠顶阶受菩提记吗？我们就是因为师长的教诲来得太容易了，我们的根性要谨慎啊，我们是不是从小吃苦的人，对顺境啊太习惯了。师长老人家为什么三个老师这么珍惜，他经历多少苦难呢，啊，走了10几个省，静的时候机关枪的声音都在耳边呢，啊，经历过国破家亡，经历过只能自己吃饱，连钱都没有办法，连买个东西的能力都没有，没有办法供养老师。所以当面对老师的恩德，那不是感恩戴德吗？我们从小就在父母的呵护之下，现在有师父对我们好，嗯，差不多啊，很自然呢，啊，珍惜感出不来。我们这一辈人，不要说我这一辈了，我们这两三辈啊，难就难在这儿啊，从小没吃过苦啊，哦，当然善财童子好不好命啊，很好命啊，人家一出生啊，哇，周围都是开花啊，什么那个珍宝都出来了，福报大。哎，哦，所以大家不要听完这一段，汉轩我不上了，我先去干活吧。不过你有这个领悟也可以，呵呵，哦，你肯去干也是好事儿。哦，一切随缘，重要的是真心找到没有，找到了 就会修了，不是见好了，而是找到了。佛道修行在心中，善学。他知道师父叫他盖房子要干嘛，假如是承德，就是执着在盖房子上面，没有去体会老师叫他盖房子干啥。所以师父说了凡四训读300遍，读了没有？读了你就知道师父叫你这么做为什么，你了解为什么，你就护得了初学的人，因为你走过来了。所以你上了2年级叫你护幼儿园 no problem，你上了中学了叫你到幼儿园负责没问题。可是你要真上真学啊，你不能是名字为中学啊，你就辅导不了幼儿园。好，所以这个吃苦啊很重要啊。所以任难任之事啊，要有力而无气，处难处之人要有智而无言。我们就不拿别的法了，我们这一堂课最重要的要学到什么？深信因果，是不是？信了没有？因果在哪里？遍一切处都是因果。哎，你遇到一个很难相处的人，用智慧洞察是因果。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你觉得他很可恶，对立起来了，嗔恨起来了，一转可怜之处，你心变什么？怜悯了，护持他了。所以智啊，智里面有因果在啊。再来呢，他很难相处啊，可是他现在的能力对我们这个团队非常重要。这一念是什么？了解因缘。这一念是什么？为大局着想。我们看不懂啊，你的领导在疼爱你，你只会给他添乱，他还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你跟他缘很好啊，他很爱护你啊，可是你那个牛脾气就不肯放下，那看谁不顺眼顺眼呢？他事已经忙得要死了，还要下来调停人事问题，是吧？那你怎么对得起你领导对你这么好呢？你恩将仇报啊。那再拉回来一个家庭啊，兄弟姐妹很多个，不过现在跟我们讲这个几少数人能体会。上了40岁以下的人很难体会了，独生子女多了吧。所以你看有个孩子妈妈很疼呢，他又很不会体会父母的心呢，还常常在那边这个耍脾气啊，在那里妈你都对哥哥比较好怎样怎样啊，还让母亲多操多少心，不是很不懂事。这大局观你看都在智里面，这个智仁者见仁见者见智，不同人生体会的人看这个智都不一样。这个智能讲多久？好了，我们就到此为止。 不然又要下课了。而无言，为什么不能说？你话一出来，我跟你讲而已哦，你不要跟别人讲哦。哦，你一出言呢，就是这么难的人，这么难的事，你肯定要吐苦水嘛，一苦，你不能告诉别人，我只跟你讲，然后那个人就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哦，我只跟你讲。”嗯，好像都很叫什么？很义气，很用哪个词？拜把的那种味道，这样啊，哦，所以啊，哎，所以呢，想不要有人事是非啊，就从源头把它砍断了。你话一出去了，哪有可能不传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哦，哪有谁不知，就不讲就好了嘛。哎哎，能忍住不要讲，就是修忍辱，就是修调伏嗔恨，调伏傲慢，重不重要？你不调伏，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啊！哦，好，所以他体会到这个事难，这个人难，他体会到这一句话是因，延伸到发展，最后什么是果？他就从因上去掉，所以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哦，师长老人家讲经也提到，量大福大，普天之下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没有我不爱的人，没有我不能包容的人，这都是师父的法。我们前两天还讲嘛，修福重不重要？福慧双修，你没有福报，你自己要修行障碍很多；你没有福报，你要服务大众也很难。所以要修福，福慧双修，福还摆前面呢。哦，好，跟福有关的句子不要轻易放过，量大福大，扩宽心量。第二，福在受见，要听劝谏的人有福，不听劝谏的人，第一个当下就把无始劫来一个大福积的大福给毁了，还背了个罪名，玩弄佛法，消遣佛法。你说我们修了多久才遇到佛法，又遇到师父？请问修了多久？要常常想啊，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么大的福我们亲手把它毁了，情何以堪呢？怎么珍惜？不要把福又转成祸殃，哎，便糟蹋消遣佛法去了。受见呢，师父每一句话对照自己，我当下发愿落实，这个就是有福报的人。为什么？他一听，哪怕听一句，他的心已经转了，他的烦恼放下了，他的菩提心一起来了，哇，言多福则莫落执持名号的，言多善则莫落发广大心。其实修福修慧并不难， 难在依教奉行。还有一句师父也常讲，我们有时候忽略他了，福至心灵。一个人真的修福修到一定程度，福报很大的时候，他的灵性呢自然提高了，智慧自然会现出来。怎么会这样？请教大家，福能到智了，这个人是什么？自私自利很淡啊，有没有？那刚刚师父有没有讲啊？格物啊，怎么样有智慧？放下烦恼啊。那最重的烦恼是什么？自私自利啊。那福智的人，他福能修那么大，他不看重自己嘛，他都是想着别人嘛，这样的人有福报了。突然他的烦恼很轻啊，一有机会一听什么，啪，他就有悟处了，福至心灵。我们现在看起来有福报，怎么听经都听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我现在在这里听课是有福报的现象啊，怎么会听不明白？障碍不可能在外面，在哪里？心。虽然我现在在福报当中没有产生知福惜福的心的时候，我是在把福报给花掉。所以这个理啊，师父讲得很透，都在提醒我们，来得太容易了。但人家老人家也没有挂碍，他身灌顶接受菩提记，没几个人珍惜，他老人家也没有挂碍。他老人家有耐性啊，这一次不行，下一次佛菩萨他不着急，他会看因缘，但是我们得听明白他老人家的话。好，所以为什么佛门叫先去干活？他干了以后啊，他会很珍惜学习，他干了以后啊，自己有做了，他就知道别人付出的不容易，这个时候他在被人家服务都是充满什么感恩的心嘛，他才受得了这个福嘛。他心境不对了，他就花掉了嘛。所以你看师父讲，三恶道消罪业，三善道消福报啊。大家听到这句话会不会觉得，哇，我来干嘛的？那到底在三恶道好还是在三善道好？都不好了。要在哪好？极乐世界是吧？好，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你现在心同佛，愿同佛，行同佛的，那你现在在哪里啊？所以那个三十细念说，遍救今朝尘佛去，乐邦化主以贤慈啊，哪堪更欲知乎者，管取轮回没了时啊。做过三十细念的请举手。那基本上都做过，请放下。 这句话呢，我把它翻白话一点，意思就是说，假如你现在今天就往生西方了，阿弥陀佛一看到你说，傻孩子啊，你怎么现在才来？乐邦化主已嫌迟啊，你怎么自讨苦吃这么久，好日子不干，竟要糟蹋自己啊！哪堪更欲知乎者，管取轮回明了时。意思就是，阿弥陀佛已经现在这里来，我接你走。我那个孙子，我再包个尿布，再跟你去，不见了。哦，所以有一个学长问了一个问题，说假如我在梦中死了，然后呢，这个我有信愿呢，但是呢，我还没做好准备啊，那我能不能往生？问题有没有听清楚？但这个问题有矛盾，有信愿呢，还没准备好。什么叫信愿准备好了？所以我很羡慕有一些人，我挺嫉妒他们。为什么？他们都做梦都梦到阿弥陀佛，我都没梦过了。可是我都想说，你咋还不走呢？是吧？都见过了。见到了，赶快啊，赶快大腿要拉住了。你看人家虚云老法师，去到那个弥勒内院见到弥勒佛了，是吧？然后那个弥勒菩萨，你回去，我不回去，太苦了，我不回去了，你还有任务，你得回去。随时随地想往生啊，这叫信愿具足嘛。所以你看三十系列里面讲到的，黄金臂昼夜长垂啊，唯许行人独为啊，白玉豪古今不昧啊。阿弥陀佛那个白玉豪光什么时候再照啊？随时随地啊，全凭愿者承担了。所以别再过苦日子好吗？诸苦皆从贪欲起呀，不知贪欲起于何，因妄自性弥陀佛。我们认妄心、认烦恼为父亲了，认贼作父了，因妄自性弥陀佛，意念分持总是魔啊，做不了主了。好，所以福重要，懂得修福的人，在任何因缘，人家不愿意干的，我愿意干，这个福就大了，这个叫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哎，我们现在汉学院就有学生表很好的法，哎，一上课了，一要写论文了，大家马上被那个最熟悉的在乎成绩一把就拉过去了，哎，就有学生根基不错，从小父母就护他，一定要把众生摆在第一位，修行就是要把自私自利放下，他自己只要有同学需要他就去帮忙，自己能过就好了，感动很多学生呢， 你看他福慧都修了。那我们为什么知道？被他感动的学生在心得上面写的。哎，下次我见到他呢，不赞叹他。为什么不能赞叹？年纪还小。所以不赞叹也是慈悲，赞叹也是慈悲，平等平等，不能着相。赞叹这么容易不受影响啊，不简单哦。苏东坡先生一代忠臣吧，我们到海口去，被贬到海口的武功当中，他是其中之一哦。告诉大家了，那把皇帝气得有多严重哦，看他贬得有多远就知道了。这么忠义之人呢，你看他在境界当中，起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的善根，他的胸怀都这么大，可是他修学并没有得力哦。所以为什么佛陀讲你修持八正道，就是在正道当中。八正道第一个是正知啊，就是正知见啊，再来是正思维啊，我们讲的正确的修学观念就是正知见啊，心态就是正思维啊。你知见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他没有办法指导你修学，你善根在后，他没有办法一直增长啊。假如苏东坡先生知道佛法是内学，那他开悟的机会不知道有多少、你看他说八风吹不动，他一看到自己有八风，一放下，说不定他已经做祖师去了，有没有可能？哇，没看到，还觉得感觉良好，有没有？这个烦恼起来了，没看到哦，继续相续，把它写在纸上，然后继续相续，把它呈给佛印禅师看。你看相续不断，自己都没发现，而且这个烦恼还会变哦，从感觉良好还变成什么？又期待又怕受伤害。他期待什么？赞叹。又怕受伤害，怕人家不认同他，是吧？好，送过去了，佛印禅师给他写了个字送回去了，一看屁，又是一个开悟的机会，又落实掉了。哇，气冲冲的要去理论，你看人家过来人都算准了，都不用见到，早就两句话等在那里了，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又是一个开悟的点出现了。有没有开悟？他当下好像如雷贯耳，好像灌顶一样。一反观，他可能当下那个一放就开悟了。他也是学禅呢、你看那个禅宗开悟的，不都是在一个机缘啪一下就开悟了？还有更厉害的，丢一个石头，那个石头啪撞到那个竹子开悟了。所以佛在哪？一只狗嗷嗷，有时候也是佛示现了，圆成手的嗷嗷就开悟了。六成说法、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可是你要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啊，那个境界的人杂念都已经被打的，他就参话头，参到极专注， 没有其他的妄念。一缘一成熟，佛菩萨看得懂，哪有一个人快开悟了，佛菩萨不来帮他开悟，那他还叫佛菩萨？所以那个主旨是谁？观世音菩萨。诸位假如听懂了，佛菩萨在哪里？ Anytime Anywhere。 会学的人看一切人皆是菩萨，他就是善财童子，那不是装的，那是真样，真的是这样的心境啊！处处都是菩萨学处，会不会差很多？好，我们再回到呢刚刚讲的守这三个条件。所以难跟易啊，其实都是在心上。你说四个人见合同解不容易啊，啊，你看也不难啊。哦，你看一个李炳老跟师父，两个师徒一交感，教化了多少众生，也不难吧？难就难在有没有这样的老实听话真干的态度。那我们再看这三个条件，为什么从前所学一概不承认？这个是法，对治什么烦恼？对治自己觉得自己有什么？你不能归零，法水就难入了。我慢高山，法水难入。所以为什么那一天赞叹我们宋朝的杨时夫子，他已经得到陈浩的真传了，陈浩都说无道难传了呢，都已经得传承的人，人家完全归零，再去跟陈以学习，不容易啊！我们现在没什么了，还要装着很有什么，那就麻烦了。所以归零重要，那不是拜师的时候归零啊，甚至于你善学的人，常随佛学，谁是佛？一切众生都是佛，都是善知识。哪一个善知识不能启发我们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呢？哪一个众生不能让我们落实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这不就是生活吗？所以这个心法，这个三个条件的心法，我们一体会到守得欢喜的不得了。所以知难行易，那个知难是什么？难在你了解道理，了解道理没有人不做的，谁希望跟自己过不去？他了解的不够彻底，他有怀疑，他就卡住了。第二个，所看的文字资料书籍必须老师批准，他老师对你负责吗？因为你所看的东西它是正知正见，可是它的遣词用句有没有可能跟老法师一模一样？不可能吧。那请问我们的分别执着去掉没有？那会不会在看另外一个开悟的人的东西的时候，再又着了这个文字像，然后又说哎呀，怎么跟老法师讲的不一样？哇，乱了。所以佛门他的做法都有他的智慧。为什么五年学戒？因为他真正老实听话真干五年以后，他的知见是非判断真妄建立起来了。他一接触什么缘， 他都能参学，但没有这个基础，他一参就乱了。哦，这从理上讲，你要先有根本智，哦，再去参后得智。那这个标准再拉低一点，就是师父讲的是非邪正真妄利害，你都能在境界当中不会糊涂，这最低标准是这样。然后只能听老师一个人所讲的经教，其实这个都是为了护念我们建立起对佛法的正知正见。那建立起来了，那老师就不会这样严格这么要求了。好，那更重要的，我们能守吗？我们现在又没有跟在老法师旁边，所以请问大家，谁有福报啊？我们看起来从小都没吃苦，好像很有福报啊。现在的人都吃到营养过剩，以前的人好像都吃不饱。其实以前人吃的东西比我们有味道多了，是吧？东西的原味他们都尝到了，我们现在都看起来很漂亮的东西吃不饱，那营养吃吸收不了，而且还吃了很多农药。他们有福报啊。好，其实有没有福报在什么一念之间。你假如真的今天发真愿守这三个条件，老法师会常常到你的梦里去。我讲完你们不要生执着，哎，一躺下去，师父来吧，师父来，师父来，到时候琢磨我这个我这个，哎，讲话得讲到位，不然会造业哦。因为有一个人他就很执着，我一定要见观世音菩萨，我一定要见观世音菩萨。最后一见观世音菩萨之后，什么都什么鬼，全屋子的鬼他都看得到了，就他变执着了，什么都要自自然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你发出来了就好了。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重实质，不重形式，依教奉行，频率就接上了。时空是假的啦，爱因斯坦都告诉我们啦，是假的，一念是骗虚空的，要看得懂啊。就是你要看懂佛菩萨在干啥，他在破我们的分别执着啊。佛灭度了，又着相了，千处祈求千处应啊，哪些缘成熟，同体大悲他就现了。那真信这一点的人，你以后的菩提路有什么好担心的？你有什么好烦恼的呢？傻孩子，是吧？那个佛菩萨在我边，傻孩子，赶快把念头转过来，不然我也加持不上去。志气者天气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的心里有这些执着了，佛菩萨也他只能在旁边等而已啊，他没办法啊。他有办法的，来啦，一把就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一次就把你扯掉。因为那是自己生的，他没办法，他只是我们的缘嘛，他只能当助缘，让你悟到你自己放下来。哦，所以自救者天救啊。菩提心一发了，佛菩萨一感应，助缘都会出现。哦，那个有个学长啊，善根很好，哦，因为他一听啊，陈德说三天不遇到倒霉事啊，就没有佛菩萨加持。结果他最近遇到以前会不高兴的事儿，哎，现在就 挺欢喜的，佛菩萨加持我了。当然更重要，他会学的，他往内看呢，那所有的缘都是来成就我的。哦，所以不要听陈德跟你们说，那你一念心发了，佛菩萨就加持了，又遇到逆缘，那怎么又这样了？好，接着呢，老实啊，真实不虚。你看，实就不虚，实就不欺。所以佛门用的每一个字都很有它的义理，文字般若都放光啊，老实不虚，所以老实的人学一句做一句。不欺，现在陈德跟大家交流的就是老实在开解。不欺了，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慎独的功夫，这是老实人。好，再来老实呢，敦伦敬奋，贤邪纯诚。因为老实的人他非常重视他的本分事，他觉得这个本分没做啊，对不起人，这是老实人。不老实的人怎么样？人摸鱼就摸鱼了，人阳奉阴违就阳奉阴违，就不老实了。好，那时间到了，这一节课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